远看成岭侧成峰，
左右看点各不同。
您现在收听的是左聊右看。大家好，我是吉祥。
大家好，我是小左肖阳峰。
您好，我肖阳峰。
您好，我是吉祥。
这期节目大家听见哈，肯定纳了闷儿了，这什么日子口啊，不对呀、
哦，不年不节儿的是吧？
这要说不节儿吧，也算个小节儿。怎么着呢？最近这段时间，四月中旬嘛，按说啊，算咱这左聊右侃这小节目啊，两岁了。
哎，两岁，对对对，
正好两年了。所以我们就是得空的时候啊，就给大家做做像这种加更。
嗯，
哎，得空就更一下。说白了，也别让大家一周一周的这么等了，怪费劲的，是吧？
嗯，
就是有多的力，使多的力呗。这做的到不到的，大家也多个包涵哈。
嗯，
今天啊，这期节目了不得啊，了不得。
怎么了？
我是一直琢磨着吧，好像啊，最近咱这节目有点缺乏深度。
哦，深度还要、
哎、有点太偏娱乐性了。
哎呦，
哎，太娱乐了。这我觉得这个违背左聊右侃的初衷，
要往上拔一拔，是不是？
咱得拔一拔。还记得咱们做过那史诗吉尔加美食的那集吗？
哦哦，
那就为了拔高跟较劲嘛，说你们就会讲那神神鬼鬼的，那杀个人放个火的什么的、
嗯、
一点没深度，给他们来个吉尔加美食，哎，
嗯、
震了吧，这帮丫挺的。
呵，
这期我觉得啊，咱们还是得来点深度一点的。
哦，
不但要有深度，而且要有意思。我想来想去，咱得找外援。
嗯，
所以说这期找的这外援啊，刚才不是说了吗？了不得啊，那是网上的一个大网红
哦。
人家啊，号称法外狂徒张三之父。
哇，我知道谁了。
我们中国政法大学的刑法学教授罗翔，罗老师。
你还能请来他？
你别闹了，人家现在忙啊。这不是最近吗？我在听那个西马大师课。正好听着我们老师的讲的这节目了，收费的啊，他们那是收费的、
嗯、
咱这有道啊，哥们儿，我这有道啊，我就从他们那个收费节目里边节选了这么几集，我觉得我喜欢的，我感兴趣的，而且讲的我觉得有意思的，今天在咱们这期节目里边带给大家。
哦，免费给大家听。
那可不是，哎，
行，
哥们儿，仗义吧，
仗义、
哎、混的就是一仗义。
据我所知，你们当年上大学的时候不是对罗老师又爱又恨的吗？
那是
各种嫉妒。
那是这怎么说呢？那时候吧，他岁数也小，
年轻着呢，
哎，小伙子啊。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呢，他好像也刚来政法大学没多长时间，正好风华正茂，个又高，瘦溜的，戴眼镜，像一人似的，特别棒。所以呢，我们女生啊，都特别喜欢听他的课去。
哦，所以就是师妹啊师姐啊都被拐带走了。
哎，都喜欢听他课去。所以男生呢多少啊对这年轻老师有点不忿。
哎呦。
啊，有点不忿。就是我讲过最经典的，我上课那个戚老师那什么
啊、
哦、就在政法大学嘛，就是想找个事儿给他找点。啊，就是他说的基本上啊想破的案没有破不了的。他上课跟我们说刑法这块。
你就要抬杠是不是
啊。我就跟老师说，我说老师，哎，是这样啊，那您说啊，我走在一个没有监控的一条小黑道上面啊，然后对面来一人，我就啪给伢一板砖，然后这人就失忆了，
嗯，
从此我也再也不犯案了。您说这事儿能逮着我吗？哎，
问着了。
哎，罗老师扶扶眼镜说，你这个问题啊，同学问得很好，咱们下课以后咱们再来讨论，好吧？哎，还是讲今天的课。哎呀。哦
没搭理你，
没搭理我，真是的。行吧，先说说啊，这期给大家带来罗老师的几段内容分别是什么？我真是挑来挑去，我觉得是我们那块上学也好，到现在也好，大家比较感兴趣的一些话题，也是争论比较多的一些话题。哎，在这儿可以听听咱罗老师怎么讲这些问题。
嗯，
首先呢，我们先会带来一个，就是对于男性猥亵或者是。大家都知道啊，强奸罪这里边是不包括男性被女性强奸这个事情的。
哦，是，这个还挺有争议的。
哎，那时候呢他们宣扬叫性别中立，这个事儿罗老师怎么看？然后呢还有一个经典的案例，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那种电车难题。就一神经病绑了几个人，这边绑了五个，那边绑了一个，你手里一个操作杆。操作电车、
哦、撞哪边，
到底压五个还是压一个、
嗯、
这个事情在法律方面是怎么来解读它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啊， 因为现在社会上有一些缺心眼儿的啊，像什么王浩啊王浩啊王浩啊，
呵
啊，像这种王浩们嘛，干出了一些使我们道德水平后退的一些事情。所以现在有一些叫见死不救这个事儿，到底在法律层面应该咱们怎么面对它。
嗯，
最后一个也是我觉得啊，我研究过挺长时间的一个案例，就是著名的张扣扣案。
张扣扣案
就是他妈跟村里边人发生争斗死了，张扣扣当兵回来以后把人家给灭门了，说为母报仇件事。
哦，
哎，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个案例和新闻了。
嗯，
也听听罗老师怎么给咱们讲这事儿，你看好不好？
嗯，好。
行嘞，那今天既然有大腕来哈，咱就话不多说，进入正题，请上我们法外狂徒张三之父，中国政法大学刑法学教授罗翔罗老师，他老人家来给大家说两句，呱唧呱唧。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欢迎来到我的法律思维实验室。在伦理学领域呢，有一个知名的思维实验叫做电车难题，内容大致是呢，一个疯子啊，把五个无辜的人绑在电车轨道上，一辆失控的电车朝他们驶来，并且片刻后呢就要碾压到他们。但这个时候啊，你可以拉一个拉杆让电车开到另外一个轨道上，然而问题在于呢，那个疯子啊在另外一个电车轨道上也绑了一个人。面对这种情况，你是否会拉拉杆呢？电车难题啊，最早是由哲学家菲利普·福特在1967年提出来的，用来批判伦理哲学中的功利主义。然而电车难题不仅仅涉及哲学和伦理，更涉及刑法学。那今天呢，我们就从电车难题切入，和你探讨法律人是如何解决这类两难问题的，以及背后的法理，从而让你对类似电车难题这样的问题有一个合理的答案。类似于电车难题的经典法律案例是1884年的米利雷特号案。1884年，一艘名叫米利雷特号的轮船在暴风雨中沉没，四名船员包括船长杜德利、大副史蒂芬斯、船员布鲁克斯、杂役帕克都被迫逃到救生艇上，而此时的帕克呢，由于不听劝告喝了海水奄奄一息。四个人呢，在吃掉了救生艇上所有的食物后，已经有8天没有进食了。在漂泊19天后，达德利船长建议抽签，谁抽到就会被杀，以拯救剩下的人。那船员布鲁克斯则保持沉默。后来呢，船长杜德利决定将已经气若悬丝的帕克杀死，大副史蒂芬斯表示同意，于是杜德利呢就将帕克杀死了。没有丝毫反抗能力的帕克只能发出微弱的反抗声，为什么是我？三人呢靠帕克的血和肉存活下来，杜德利尔和布鲁克斯消耗了大部分人肉，而史蒂芬斯吃得很少。那最后呢，在漂泊第20天后，一艘德国轮船从旁边经过，三人获救。回到英国后啊，船长杜德利和大副史蒂芬斯以谋杀罪被起诉，最后法官认定杜德利和史蒂芬斯有罪。这个案件在法律界争论不休，一方持道德主义的态度，认为禁止杀人是基本的戒律，人的生命是不能比较的，应该被判处有罪。而另一方呢，则持功利主义的态度，认为多个人的生命比一个人的生命更加重要，牺牲少数的生命保全多数的生命是正当的，应当判处无罪。道德主义与功利主义针锋相对，各不相认。那到底杜德利和史蒂芬斯该不该被判有罪呢？这里的关键就在于这起案件杜德利和史蒂芬斯是否构成紧急避险，这也是法律中的一个重要理论。那么什么是法律中的紧急避险呢？法律中的紧急避险指的是在紧急状态下，为了保全自己或他人的合法权益，可以通过损害一个较小的利益来保全一个更大的利益。比如张三遭到李四追杀，看到王五骑着摩托车，于是把王五的摩托车抢走，导致王五被摔伤。那在这个时候呢，张三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损害了王五的财产和健康权，那利大于弊，所以张三不构成犯罪。那么问题来了，在米利雷特号事件中，为了三个人的生命牺牲一个人的生命，是否成立紧急避险呢？如果不考虑伦理道德，仅仅从价值量化的角度来比较，三大于一，收益大于成本，当然成立紧急避险。 然而任何人的生命都是无价的，因此这起案件的问题的关键并不是生命的价值比较，而是必须践行尊重生命的道德规范。如果无视道德规范的指引，在法律中只是进行功利的价值比较，那么整个道德秩序可能崩溃，社会也会瓦解。所以在这起案件中啊，法官最后认定杜德利和史蒂芬斯有罪的理由是啊，法官认为啊，对于谋杀而言是不能适用紧急避险制度的，因为生命是不能比较的。所以法官在判决书中明确指出呢，挽救生命通常是一种责任，但是牺牲生命也可能是最朴素和最高贵的责任。比如在战争中就充满着为了他人从容赴死的责任，在海难中船长船员对于妇女儿童也同样有这种崇高的责任。正如在这次抗击新型肺炎的战斗中，许多医护人员冒着自己的生命危险挺身而出，这些崇高感令人动容。但是要注意，这些责任呢，它赋予了人类的义务，不是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而是为了他人牺牲自己的生命。没有人有权利去决定他人的生死。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很多时候我们都会面对试探与诱惑，但是我们不能将诱惑作为犯罪的借口。作为法官，为了公正审理，我们常常被迫建立起自己都无法达到的标准，制定我们都难以企及的规则。但是我们不能因为诱惑的存在就改变或削弱犯罪的法律定义。最终法院宣布杜德利和史蒂芬斯构成谋杀罪，并处以他们死刑。但是呢，最后维多利亚女王宣布赦免他们。从这起案件中你会发现，在紧急避险中啊，不可避免的要进行利弊权衡。但值得注意的是呢，这种利益的比较很多时候必须接受道德主义的指引，否则根本无法得出答案。同样，如果功利主义不接受道德主义的指导，法律就可能沦为纯粹的工具。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子叫做姚丽事件。姚丽呢，是某银行的工作人员。那一天歹徒来抢劫，保险柜里有30万元现金，抽屉里有2万元现金。那姚丽就和歹徒周旋了，给了歹徒2万元，成功的用2万元财产保全了国家30万元财产。但后来呢，姚丽却被开除了。理由是，为什么你不用生命去保护国家的2万元财产呢？国家财产和个人的生命孰大孰小？如果仅仅从功利主义考虑，其实是很难界定的。但是在道德主义看来，生命显然是至善的，没有任何物质价值可以与生命比较。在米利雷特号事件也是如此，为了三个人的生命牺牲一个人能否成立紧急避险呢？如果不考虑伦理，仅仅从价值量化的比较来看，三大于一，收益大于成本，当然成立紧急避险。然而任何人的生命都是无价的，此案中就是无价与无价的对比，不存在优越利益。但为什么生命无价呢？这不正是尊重生命这种最基本的道德规范的体现吗？如果脱离这种道德规范的指引，人当然是可以进行量化比较的。因此，问题的关键绝非生命的价值比较，而是必须践行尊重生命的道德规范。试想，如果你是那个被牺牲者，你是否愿意葬身他人的腹中呢？你希望别人怎么对待你，你也要怎么对待别人，这是普世的道德经律。人不能成为实现他人目的的纯粹工具，无论为了保障何种社会利益，无辜个体的生命都不能被剥夺。如果无视道德规则的指引，在法律中只是进行功利的价值比较，那么整个道德秩序可能崩溃，社会也会瓦解。比如如果你接受电车案中的冷静的价值比较式的功利计算，那么在实务紧缺的情况下，是否可以牺牲精神病人和智力残疾者？是否可以为了挽救大有前途的年轻人而任意割取无辜老人的器官？社会存在的前提是对生命的尊重，而离开了对生命的尊重，社会也就不复存在。你可能会反驳说，现代社会价值多元，法律不应当将民众束缚于一定的伦理秩序中，否则就是用法的名义来推广自己的价值观。然而，多元社会就没有必须坚守的价值吗？是道德规范，还是无视道德规范的功利主义更容易以法的名义来强行推广自己的价值观呢？现代社会啊，的确是一个价值多元的时代，但任何时代都有一些必须坚守的基本价值。所谓天变地变，道义不变。 那英国剧作家切斯特顿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开放的社会就和一张张开的嘴巴一样，他们在合上的时候要咬住某种扎扎实实的东西。难道我们可以说不得随意杀人，不得随意强暴等价值立场也可以动摇吗？所以难怪有人说，如果没有绝对的对与错，那么识人也就是只是一种口碑问题。人们很容易啊把价值观和偏见等同起来，但两者其实是有云泥之别。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浅见，而这种浅见其实就是一种价值观。有价值观并不可耻，可耻的是不愿意倾听他人的观点，也拒绝通过他人的观点来修正自己的价值观。所以偏见的人呢，是无法容忍也不愿意倾听他人的观点。那些以为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对，也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错的人，不也是持有一种绝对的价值观吗？因为当你认为没有什么是绝对的对，也没有什么是绝对的错的时候，这本身不也是绝对的吗？只是持这种价值观的人，通常都自以为优越，无法容忍质疑，以至于沦为偏见。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和你讨论一个这样的案件。这是一个真实的案件。那张三是一个女同志，有一天黑夜呢，在一个山坡上行走，那么骑着自行车碰到了歹徒，歹徒想对她实施强暴。那张三非常的聪明，发现在这个时候呼喊是没有用的啊，反抗也没有用，所以他就假装同意。那么趁男方脱衣服放松警惕的时候，就拿着后面的打气筒给男方重重的重击一下，然后男方倒地，女的骑着自行车就往山下逃。到了山下，看到一个民居有光，于是敲门进去。那么跟老太太说明了情况，老太太说，你到我这就安全了，今天晚上就住在我家，你就跟我女儿睡一个炕，你睡这一头，她睡那一头。两个人睡下的时候，这个女同志突然听到有敲门的声音，听到了一个男子的声音。她惊奇地发现，这个男的就是刚才准备攻击她那个人，这个财入虎穴又入狼窝。而歹徒看到门口停着的自行车，也听到母亲所说的一切，那一切都明白了，于是男的决定杀人灭口。那这个女同志非常的聪明，她就把自己和熟睡在床的啊另外一个女的，也就是歹徒的妹妹对调了一下。所以最后歹徒杀的是谁呢？最后歹徒杀的是自己的妹妹。那现在请问，这个女同志是否构成故意杀人罪呢？请在评论区说出你的观点。我们下期再见。
喜马拉雅朋友你好，我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欢迎来到我的法律思维实验室。2015年啊，曾经发生过这样一起奇葩的案件。当年的7月30号的凌晨啊，犯罪嫌疑人呢彭某呢在家中啊观看了黄色光盘，那心中烦闷呢，于是呢就驾着摩托车啊来到了一个果园，他看到了正在果园内啊简易木棚睡觉的陈大爷，所以他就试图呢和陈大爷交谈。那大爷正在休息，拒绝了彭某。遭到拒绝之后呢，彭某十分气愤，于是呢将受害人按倒在床，用布绳呢捆住受害人的双脚，随后呢对其进行了性侵，并抢走了受害人的一些随身物品。这个案件呢构不构成奇葩呢？今天啊我们就从这个案件切入，跟你讲一讲性侵男性有关的法律议题。谈及性侵男性的话题啊，就一定要提到刑法中的猥亵犯罪了。我国刑法就规定呢，猥亵犯罪包括强制猥亵、侮辱罪和猥亵儿童罪。法条文是这么规定的啊，强制猥亵、侮辱罪是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强制猥亵他人或侮辱妇女的，可以处啊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那如果有聚众或在公共场所当众实施这种犯罪的，或者有其他恶劣情节的，就可以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就最高可以判到15年。你会发现啊，这个罪名是从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改过来的。以前呢，强制猥亵、侮辱的对象只能够是妇女，但是呢，在2015年啊，刑法修正案9啊，就认为呢，男性也可以成为强制猥亵的被害人，所以罪名呢也就随之调整。但是刑法修正案9啊，是2015年11月1号才生效的。而我们刚才说的彭某案呢，是15年7月发生的。那根据我们之前所讲过的呢，刑法不能溯及既往的原则，也就是不能用新法去惩罚过去的行为，因为对于过去的行为啊没有预测的可能性，所以呢对于彭某的性侵案呢显然就不能适用这个新的法规，对这个行为呢只能根据修正案之前的行为对待。那一般呢就要看有没有造成轻伤害，如果呢造成了轻伤害，可以按照故意伤害罪论处，但是刑罚呢明显呢就比强制猥亵呢要轻得多。 所以这里啊，我想提醒你注意的是啊，刑法修正案呢，关于这个罪名的修改呢，那明显呢受到了性别中立主义的立法。性别中立主义的立法啊，它其实呢是女权主义运动呢对法律的一个重要的贡献。他认为呢，在传统的强奸罪中呢，那么就预设了女性呢是被害人，这个呢并不符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一个旨趣。那很多国家呢现在都开始呢采取了这种性别中立主义的立法，那你会发现呢，在传统的强奸罪中啊，被害人仅限于女性，所以呢在女权主义看来啊，这种做法呢是对传统的男尊女卑观念的肯定。因为在传统的观念中啊，大多数的认知都是在性行为中呢，男性应该积极进取，而女性呢消极被动，因此实施性侵犯的呢只可能是男性而非女性。但是女权主义者认为啊，应当抛弃这种偏见，女性在性行为中并不必然处于消极的态度，她们也可以积极主动。所以呢，女权主义倡导性别中立主义的立法，期待能够实现男女平等。那性别中立主义和我们今天的话题啊，也就性侵男性呢，有什么关系呢？所以很明显啊，这就是为什么在2015年啊，刑法修正案9呢，其实呢就采纳了性别中立主义立法啊，认为呢男性也可以成为性侵的对象。换言之，无论是男性性侵女性，还是男性性侵男性，还是女性性侵女性，女性性侵男性，其实都是可以构成犯罪的。所以你就会发现呢，按照这种性别中立主义立法，首先呢在罪名的修改上啊，世界各国呢都有一个小小的变化。因为强奸这个罪名本身就预设了女性的被害地位，因此很多地方呢都试图用中性的词语进行替代。美国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美国有些州啊，就把强奸罪呢修改为性侵犯罪、性攻击罪或犯罪性性行为罪。那我国台湾地区1999年的刑法修正案中啊，也把强奸罪呢修改成了强制性交罪，同时呢把强制性交的对象呢由妇女呢修改为了男女。关于性别中立主义的立法表现啊，不得不提的就是许多地方开始扩大了对性交的理解。比如法国呢1994年刑法就明确规定，以暴力对他人施以任何的性进入行为均为强奸。那这里的任何性进入行为呢，就包括肛交、口交以及异物呢进入等性侵害行为。再比如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刑法修正案9啊，把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呢修改成强制猥亵侮辱罪，这其实呢也是性别中立主义立法的一种体现。当然呢，性别中立主义立法更多只具有符号的意义，因为性侵犯罪的被害人主要是女性啊。调查显示呢，即使呢在采取性别中立主义立法的美国啊，90%到99%的强奸被害人呢其实都是女性。所以说到底啊，性别中立主义立法是为了追求男女的地位平等。但是我这里想说的呢，平等的本质啊是相同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区别对待。比如啊，让男生和女生一起比谁搬砖搬得快，这肯定不公平。所以如果认为在性侵犯罪中男女要采取完全一样的刑事政策，这可能会对女性不公平。就像我们之前课程所提到的，在理解性侵犯的不同与标准的时候啊，显然呢是不能用男性的标准来要求女性，而要用女性的标准来思考女性。你不能说现在男女平等了就采取一样的标准，这显然是不合理的。所以呢，我国刑法用强奸罪和强制猥亵两个罪名来分别规定，当然这两个罪名的刑事处罚也不完全一样，还是有一定合理性的。猥亵呢，是指以刺激满足性欲为目的，采取性交以外的方法呢，对他人实施的性侵犯行为。当然，强制猥亵侮辱罪啊，还必须采取强制手段。这种强制手段呢，包括暴力胁迫或其他足以压制一般人反抗的方式。如果只有猥亵没有侮辱啊，比如说张三呢在地铁上伸出咸猪手性骚扰坐在隔壁的小姐姐的行为，由于没有采取强制手段，所以只能进行行政处罚，但不构成犯罪。当然大家会发现啊，罪名呢叫做强制猥亵侮辱罪。那什么叫侮辱呢？这里的侮辱啊和猥亵具有同一性，所以它的被害人呢还只能是限定为女性，因为罪名叫强制猥亵侮辱罪啊，猥亵的对象可以是男的也可以是女的，但侮辱的对象呢依然是女的。它是直接损害女性性自治权啊，这种具有猥亵性质的行为，比如说强迫女性观看他人的猥亵行为，或者强迫妇女自己实施猥亵行为的情形。所以呢，我们刚才说过，猥亵的对象可以是男性也可以是女性，但侮辱对象依然只能是两性。这其实也很好理解，比如说张三把女生的衣服扒了，这属于强制猥亵罪，因为有性的动机。所以很多时候啊，这个抓奸的时候啊，剥掉小三衣服，原配呢就可能构成这个罪。 但是如果把男生的衣服脱光，这可能就只能是普通的侮辱罪啊。侮辱罪呢还是自诉案件，因为刚才说过，强制猥亵侮辱中的侮辱呢，它只能针对女生，比如说抓奸啊，把丈夫和小三一起扒光了捆在一起，那么妻子呢对小三构成强制侮辱罪，但对丈夫呢只构成侮辱罪啊，侮辱罪是轻告罪，也就是说只有被害人告诉相关的司法机关才处理。同时呢，我们还要注意一个罪名，就是猥亵儿童罪，关于呢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少女奸淫幼女型的强奸的法律法规以及法理依据呢，我们上节课已经讲过了，你可以点击上一节复习一下。那么同样呢，强制猥亵侮辱的犯罪对象是14周岁以上，必须采取的是强制手段，违背对方的意愿实施的。那如果猥亵的是不满14周岁的儿童，当然这里的儿童既包括男童也包括女童，那无论对方形式上是否同意，也无论是采取强制手段呢还是平和手段，都应以猥亵儿童罪定罪。比如说借助网络通讯手段啊，诱使女童暴露身体隐私部位或做出淫秽举动，就可以以猥亵儿童罪论处。那一段时间啊，猥亵儿童的案件呢非常非常的普遍，经常被报道所报道啊。比如说江西呢就有个姓江的老师，这个老师的70多岁了，那就被指控呢猥亵了10多名未满14周岁的女学生。根据检察机关的指控呢，江老师呢就在教室的讲台和办公室多次对该校10余名幼女呢进行猥亵。因此啊，在司法实践中啊，如何区分猥亵儿童和强奸罪一直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因为儿童特殊的生理结构啊，刑法理论就普遍认为只要行为人和女童有过性器官的接触，就可以成立强奸，而且是强奸的既遂。啊，1983年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啊，专门出台过一个司法解释，那也提出啊，只要双方生殖器接触，就可以视为奸淫既遂。但这个司法解释呢，在2013年被废止，但在司法实践中啊，对于这个强奸幼女应该采取性器官接触说的理论呢，不应该有任何的松动。只不过呢，在涉及性侵儿童的案件中啊，由于案件的隐蔽性啊，有时候性器官的接触的证据呢，可能很难以获得啊，以至于司法机关经常为了省事而以猥亵儿童罪的兜底适用。但是请各位注意的是，如果在猥亵儿童案的案件中啊，有足够的证据证明行为人与女童呢有过双方性器官的接触，那就应该以强奸罪论处啊。如果有强奸罪的五种加重情节呢，就可以适用最高达到死刑的加重情节。那最后呢，再给你讲一个真实的案件。陕西呢就曾经发生过一个奇案，一对夫妻呢带着12岁的孩子啊，是个男孩子，去洗浴中心洗澡，结果小孩叫了一个特殊服务啊，性工作者一看呢是个孩子，便问小孩的年龄啊，小孩说12岁了啊，性工作者依然提供了性服务。如果大家看过《扶桑》这本书，其实你会发现呢并不罕见。那么这种行为啊，性工作者其实是构成犯罪的，我们可以把呢性交解释为猥亵啊，最终法院呢也是以猥亵儿童罪定罪的。你觉得法院的判决合理吗？欢迎在评论处留言，大家一起讨论。
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欢迎来到我的法律思维实验室。不知你是否还记得呀，2011年发生的小月月事件。两岁的小月月呢被两车相继碾压，7分钟内啊，18名路人路过但都视而不见，默然而去。最后呢，一名拾荒阿姨陈贤妹啊上前施以援手，但不幸的是因为伤情严重，小月月呢几日后抢救无效离世。小月月事件啊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当时还有人大代表提出议案，希望刑法增设见死不救罪，试图借助法律匡扶摇摇欲坠的社会道德。作为法律学者啊，我深知法律无力提升民众的道德水平，当然法律呢至少应当有所作为。类似小月月这样见死不救的事件你也许见到的不少。关于这样的案件，有人说冷漠成了这个社会的绝症，还有人说呢雪崩发生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那么见死不救到底该不该定罪呢？法律需如何应对见死不救呢？在讨论这个话题之前啊，你首先需要了解一个法律原则，那就是不作为犯的原理。所谓不作为犯啊，就是如果你负有作为义务，那么你不履行这种义务就可能构成犯罪。这种作为义务可以是来源于法律的规定，比如说夫妻之间互有互相抚养的义务，这是法律规定的。如果你不履行夫妻间的抚养义务， 那么你就可能属于法律中的不作为犯。当然这种作为义务呢，也可能来源你的先前行为，也就是说当你的行为导致他人的利益处于危险之中，你就有排除危险的义务了。举个例子，张三不小心啊，把李四撞倒在地，李四动不了，张三就有扶起李四的义务。如果张三没有救助李四，李四当晚被冻死，张三就构成犯罪。但如果他人利益受损的危险不是你造成的，那你就没有救助他人的法律义务。比如一个女的说，你如果不同意和我结婚，我就死在你面前，你没说话，结果她在你面前自杀，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你没有救助义务，因为你救她只是道德义务而不是法律义务。相信您还记得我们之前所说的，法律呢只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所以这就与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息息相关了。因为对于特定群体之间的见死不救，比如父母之于孩子，又如丈夫之于妻子，再如警察之于伤者，这自然都属于犯罪，属于我们刚才所说的不作为犯，这没有太大的争议。而我们今天要说的见死不救啊，显然既非拥有法定义务的父母夫妻之类的，也不是先前导致他人利益受损的人士，绝大多数呢都是路人甲，类似小月月事件中的陌生人，他们和伤者之间呢并不存在这种特定的关系。那么法律呢是否应该增加一个规定，规定陌生人对伤者存在救助义务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历史上早有相关的讨论。最经典的一个例子啊，就出于圣经。这里呢可以给大家普及一个小知识，其实圣经下隐藏的如今众多西方重要法律制度的起源，毕竟呢法律的一个重要源头啊就是宗教。那圣经中有这样一个典故，曾经有一个犹太的律法师想找耶稣的麻烦，假装请教耶稣问题。他问啊，爱邻人如同自己中的邻舍指的是谁呢？所以耶稣就举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人啊，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不幸落在了强盗手中，强盗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呢，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了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那第二天呢，这个撒玛利亚人拿出2000银子来交给店主说，请你照应他，超出的费用呢我回来一定还你。那你想呢，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灵舍呢？当然是怜悯他的。其实呢，我们都知道撒玛利亚人和犹太人是死对头，而祭司呢是犹太人中的宗教领袖，利未人则是宗教精英，但最后施以援手的却是为他们所极为不耻的外邦人。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在二战期间，一个中国士兵倒在地上，国军将领呢从旁边经过，爱国学生也惊醒此地，但都没有救他。但最后呢，他被一名敌军的人救了。这个故事会不会让你感到震惊？当然，关于这个故事啊，也有一部分人有不同的看法，因为经过考证呢，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的路途的确非常的危险，匪徒呢出没频繁，有许多专业碰瓷。所以呢，一部分人认为啊，祭司和利未人着急赶路，没有救助同胞呢，其实也情有可原。但是呢，无论如何，从这个典故中啊，就派生出两种法律中的不同风格，一个呢是坏撒玛利亚人法，还有一个呢就是好撒玛利亚人法。所谓坏撒玛利亚人法呢，就是要求公民在他人遭遇人身严重危急的时候，如果施加援手啊，对自己没有损害，就应该积极救助。否则呢，就要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这种立法呢，最早出现在19世纪的葡萄牙，随后的100年来，至少为德国、法国在内的15个欧洲国家的刑法典所采纳。而在美国的50个州呢，当前只有明尼苏达州、威斯康星州和福蒙特少数几个州规定了这种法律。那当时呢，促使美国出现这类立法的一个著名案例啊，是发生在纽约的秋园案。那一天深夜呢，一名名叫科迪吉洛维斯的女子被刺伤，躺在路上奄奄一息，拼命地向周围的邻居呼救，呼救了半个多小时，周边的38个住户居然全都无动于衷，甚至连个报警电话也没有人拨打， 大家从窗户上看到了一切，听到了一切，却眼睁睁地看着邻居惨死街头。那随后呢，美国有个别州出台了相应的法案，要求公民在类似情况下必须履行一定的救助义务，比如遇到像杀人、强奸等恶性刑事案件，如果无力制止，那至少应该报警，如果无动于衷，就可能构成轻罪。那事实上啊，这种见死不救的犯罪仍属于轻罪，处理通常呢是点到为止。以福蒙特州为例呢，触犯这条罪名也只不过罚金100美元。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呢是欧陆的立法，比如说法国对此行为的处刑最高可达5年监禁。那什么是好撒玛利亚人法呢？好撒玛利亚人法一般常见于英语国家。好撒玛利亚人法其实就是刚才所提到圣经故事中的好撒玛利亚人。这种法律呢并不强迫人行善，但是要为行善创造积极的条件，免除行善的后顾之忧。所以这种法律也被称为志愿者保护法，它主要是通过法律来鼓励善举，免除见义勇为者的后顾之忧。如果一个人本着善意无偿施救他人，在救助过程中即使出了纰漏也不应承担责任。比如在医生偶遇路人心脏病发作，医生可能会担心如果救治失败会惹上麻烦，该法就可以消除医生的顾虑，让他放心行善。从社会效果来看啊，好撒玛利亚人法明显要强于坏撒玛利亚人法，鼓励人行善比强迫人行善要容易得多。那么你也许会问了，到底该不该设立见死不救罪呢？我认为不应该，否则就会混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使惩罚失去必要的约束。因为如果规定见死不救罪啊，那么小月月案中那些冷漠的路人似乎都构成犯罪，那岂不是所有的看客、所有的路人都要追究刑事责任吗？总不能说谁离伤者最近谁就应该履行救助义务，那这样呢定罪量刑那岂不成了抓阄式的司法把戏。所以法律呢不可能啊激进地改变社会现实，唤起人们的道德意识也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在很多制度都不健全的情况下，贸然在法律中设立见死不救罪，它又能有多少的作用呢？别的不说，单说医疗保障制度的不健全，就会使得相当一部分人放弃行善的念头。好心把伤者送到医院，昂贵的治疗费谁出？让医院一律发扬公益之心，救死扶伤可能也不太现实。所以重建道德啊，要靠各种制度的齐头并进，法律能做的其实非常有限。法律只是对人的最低道德要求，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强人所难。我们不可能期待每个人都像康德哲学所提倡的不计利害遵守道德戒律，虽然康德这伟大的教导时常萦绕我心。道德本来就不是教导我们如何使自己幸福，而是教导我们如何使自己无愧于幸福。在当前的背景下，法律能做的只能是尽量的减少善行人的后顾之忧，鼓励而不是强迫见义勇为。从这个角度而言呢，美国的好撒玛利亚人法值得借鉴。我们的法律其实就是需要为人们的行善创造积极的条件。比如说在司法实践中屡见不鲜的救人反被诬陷案，对于诬陷者法律就必须严惩，刑法规定的敲诈勒索罪、救人被讹完全符合该罪的构成要件。此罪的成立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数额较大，一是多次敲诈。司法解释规定的数额较大标准是2000到5000元之间，各地根据情况也在此幅度内确定了具体的标准。那同时司法解释也规定呢，在特殊的情况下如造成严重后果，数额可以减半计算。那救人被讹一般都应认定为造成严重后果，数额应当减半计算。那即使敲诈未果也应该以犯罪未遂对待。对于专业的讹诈者，法律还规定了多次敲诈只要2年内3次敲诈，无论数量大小都可以犯罪论处。但遗憾的是啊，在司法实践中其实很少看到讹人者以敲诈勒索论处的案例。那不知是媒体刻意的回避报道这类案件，还是这类案件根本都不会进入到司法程序。回到我们之前讨论的不作为犯罪，显然法律没有必要增加规定见死不救罪，强迫路人救助他人。毕竟法律只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除非你在法律上对他人负有特定的义务，比如说你是被害人的父母、配偶，或者你导致他人处于危险之中，你才有法律上的救助义务。法律不能强人所难，但是法律要创造人行善的积极条件，免除人们行善的后顾之忧，不能让做了好事的人寒心。总之呢，期待我们的法律能够为善行创造积极的条件，让人心中日渐麻木的坚冰被融化，让我们能够重新看到燃烧的人性。那今天就讲到这， 关于见死不救，你有什么更好的制度吗？可以分享在评论处大家讨论。谢谢你的收听。喜马拉雅的朋友你好，我是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欢迎来到我的法律思维实验室。今天我们来讲一讲法律是以什么标准做出最终判断的。是冷冰冰的法律条文吗？是网络舆论道德谴责吗？当然都不是。为了让你清晰地理解法律的判断标准到底是什么，这节课我想先从一个轰动全国的案件张扣扣案谈起。2018年2月15日陕西省汉中市新集镇的一个小山村发生了一起杀人案。当地村民啊，71岁的王志兴以及他的次子王教军和三子王振军呢，被同村的张扣扣先后杀害。这起案件啊，引起了社会的极大关注，被称为215汉中新集杀人案。而这起惨案的起因是张扣扣曾亲眼看见自己的母亲被王家人用木棒打死。曾在1996年的8月，张扣扣的母亲啊，汪秀平在路过王家门口时，因过往与王家有了矛盾呢，就起了争执。王志兴的三子啊，王振军闻讯赶到现场，和汪秀平发生厮打。期间呢，王振军捡起一个木棒朝汪秀平头部猛击一棒，致汪秀平倒地后于当晚22时许死亡。庭审时呢，原告人张福如，也就是张扣扣的父亲，要求被告人王振军赔偿经济损失24万元人民币，但被告家庭经济困难无力赔偿。最后呢，由于案发时王振军呢不满18周岁，所以法院呢判决被告人王振军犯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并一次性呢赔偿张福如经济损失9639块3元人民币。而被告王振军呢在3年后呢就提前出狱了。时隔22年，汪秀平的儿子啊张扣扣长大成人。2018年2月15日，他发现王振军在家过年，便购买了作案工具，伺机报复。他一装的尾随上山祭祖的王家人，在其返回途中呢，持单刃刀捅刺王振军，持刀追上并捅刺王教军，随后呢，入王志兴家院子捅刺王志兴，将三人杀害。张扣扣后来呢，在采访时对记者说，我妈被打时啊，我跪在地上，把她抱在怀里，拼命的叫。她鼻子里、嘴里喷流出血来，妈妈流着泪就断气了。在张扣扣眼里，杀人就该偿命，但凶手却没有得到他觉得应有的惩罚。后来，在张扣扣终审被判死刑的时候，舆论当中呈现了大批同情甚至支持他的声音，认为他替母报仇，罪不至死。这个案件就特别典型，凸显出了法律判断与道德判断冲突的案件。从法律判断的角度来说，张扣扣蓄意杀人应当判处死刑，而民众的同情和为母报仇天经地义的呼声就是对张扣扣案的道德判断。那么问题来了，张扣扣为母报仇不该重判的呼声如此之高，是不是法律的判断有误呢？这就涉及法律中的一个重要原则，那就是在定罪量刑中，法律判断要优于道德判断。为什么法律判断要优于道德判断呢？这背后根本原因有两点。首先呢，我们必须承认人们个体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有许多隐秘的事情我们并不知晓，比如一个年轻女孩未婚生子，每天抱着一个孩子去上班，同事都对她指指点点，但其实这位女孩是被强暴或怀孕，他觉得孩子是无辜的，所以决定生下来。如果你知道这个隐情，你还会指责他吗？因此个人对正义的理解啊，一定是片面的，凭借个体对正义的有限理解呢，去匡扶正义，很有可能出现可怕的后果。其次呢，复杂的社会啊，并不是黑白分明，非此即彼的，有时善与善之间啊，也会发生冲突。比如中国有一个千古难题，母亲和妻子两人同时掉下水，你该救谁？如果救母亲，妻子会溺水身亡；如果救妻子，母亲会溺水身亡。这就是典型的善与善的冲突。你能说救母亲或救妻子就是不对的吗？当然不能。有趣的是呢，在刑法中还真的有关于这个话题的探讨，叫做义务冲突。 义务冲突就是指呢，行为人同时负有几种义务而不能兼顾时，如果因为履行较高或同等义务而被迫不履行其他义务的行为，那么就不成立违法行为。就好像在救妈妈还是救妻子的问题上，两个义务都是法定义务，因此履行任何义务都不能说是错误的。所以呢，社会上很多问题并不是黑白分明，我们不能一昧地根据民众的道德判断来审视犯罪行为。而法律在面对这种冲突的时候呢，是一个中立的裁判的身份，在对立观点中寻找一个平衡，并且以程序正义的方式来维护社会秩序。这同时也就是法律的一种重要思维方法，通俗来讲，凡事要讲规则。那么为什么要讲规则呢？从社会的演变你会发现，只要有社会就有规则，即便是动物社会也同样有规则，比如说蚂蚁啊、蜜蜂啊、黑猩猩啊，有了规则，人们的生活才会有秩序，社会关系呢才会达到平衡。当有人破坏了规则，打破了社会的平衡，那该由谁来制裁规则的破坏者呢？那当然要通过中立的第三方来维护规则，制裁破坏者。如果通过私人的复仇来执行和伸张正义，不但起不到惩治的作用，反而会破坏秩序。举一个例子啊，想一想一个村里面呢有个规矩，不能偷别人家的粮食。一天呢，张三说自己的粮食被李四偷了，李四却不承认，于是两人就发生了争议，三天两头吵架，甚至张三还集结了自己家的兄弟打上门。因为没人调解，所以两家就开始互相报复，变成了世仇。所以最后这个村子啊，就是因为这两家的矛盾呢而不得安宁。村民后来实在受不了了，就找到村里面德高望重的老人来调解纠纷。为什么找他呢？因为他年纪大，经得多，见过的纠纷和矛盾也比较多，而且呢他还曾经调解过这样的事情，经验丰富。而这位老人呢相对公正，非常适合调解纠纷。那这样一来，一有纠纷呢，大家就会找这个老人去调解，老人慢慢的就获得了新的角色，也就是一个中立的裁判者。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位相对公正的裁判，村民才得以在平衡的关系中正常生活。那现实生活中承担这个中立的第三方的角色就是法律。所以回到张扣扣案啊，一部分人认为中国传统思维很难真正的接受法治的理念，父母之仇嘛，不共戴天。而这种强调快意恩仇的观点呢，会不断的对既定的法律规则提出挑战，让社会失去平衡。所以呢，当面对冲突的时候啊，法律就要起到维护秩序的职能，并对规则的破坏者呢进行制裁。所以呢，人类对正义的追求必须在规则之下，通过规则呢筛选出人们可以接受的有限正义。无论是小孩子的游戏啊，还是成年人的体育比赛，人类都是在不断学习去确立规则，遵守规则。但是往往游戏会变成胡闹，比赛会成为殴斗，原因或者是规则本身不公平，或者是有人不愿意遵守规则。这也就是我们之前所谈到的程序正义，一定要通过合理的程序去追求法律的正义。那也许你会问了，为什么要有一个中立的裁判来维护规则和秩序呢？难道民众没有规则意识，不能尊重规则吗？你想一想，如果你开车是否会加塞插队呢？也许不会。但如果你看到有人不断的加塞，你会不会也想加塞？所以啊，要想培养民众的规则意识，最重要的还是贯彻法治的精神。当然，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法律判断优于道德判断，但这并不意味着在法律中没有道德判断。法律呢，只是对人最低的道德要求。比如这样一个案件，一位老师呢，带着自己的孩子和他的学生一同出游。那不幸的是呢，学生和孩子一起掉到河里面去了。救自己的孩子是法律义务，因为法律规定呢，父母有救自己孩子的义务。而救助学生只是道德义务，因为法律没有规定老师一定要救学生。那如果这位老师救了学生，却造成自己孩子溺水而亡，这是否是犯罪呢？从表面上看啊，为了道德义务而放弃法律义务似乎是犯罪了呀，但这种行为呢，却是伦理道德所认可的，因此也不能以犯罪论处。简单的说啊，虽然道德不能作为惩罚的积极根据，但却可以作为排除惩罚的消极理由。所以当一个人是否应该接受法律惩罚的时候，不能仅仅根据道德来定性，而要根据法律的规定来决定。但是法律又不能与道德严重抵触，换言之，如果一种行为是道德值得鼓励的， 那么法律也要尊重民众这种道德情况，在处罚的时候也要进行相应的恩免。今天啊，我们讲了法律思维的一个重要思考方法，就是法律判断优于道德判断。这也提醒我们在工作生活中不要轻易对他人进行道德论断，因为有许多隐情是我们所不知道的。道德判断呢，更多的是一种自省而非律他，不要严于律他宽于律己，但是法律规则则是我们都应该遵守的。所以节目的最后呢，我也想与你做一个互动，你在现实生活中还遇到哪些法律判断和道德判断相冲突的案例呢？你支持哪一方呢？欢迎在评论区讨论，说出你的观点。我们下期再见。
哎，你看，听完罗老师讲完这些哈，真是我也陷入了沉思。
呵，
陷入了沉思，真是文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那是。
就法律这块吧，我虽然号称啊，也是学过三天两早的哈，也干过两天，但跟人罗老师这境界一比，的确是差的有点远啊。
那是那是，
这不得不承认。不知道听完了以后你有没有一些收获呢？
嗯，我觉得也是挺有感触的吧。
嗯，
也不知道大家听过瘾没有。
哎，您要是没听过瘾的话呀，没关系，就跟我似的，上那喜马拉雅的平台听听他们那喜马大师课去。不光有罗翔老师，那还有什么像周国平啊、蒋勋、王德峰、余秋雨，哎，这些大脑袋这些大师哈。
嗯，
人家在上面讲的，反正我最近听的是收获颇多。
嗯，那感兴趣的小伙伴呢，不妨是听听看，是吧？尤其是咱们423还有一些活动。
嗯，能便宜点是吧？
啊，对对对，平台的活动。
妈的，买早了。
是吧？行，我们就把那个链接可以放在评论区，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直接点击就能跳转。
要是不想花钱的朋友们啊，也别着急啊，哥们儿不是买了吗？哥们儿还有道儿，对吧？咱每期啊这个加更的这节目，时不常的我把他们那个收钱那些节目我给扒下来点儿。
嗨，
我给搁上，放心啊，这个版权完全不存在问题，我跟他们喜马人版权方直接说，咱现在有面儿。
哎呦，有身份。
那么大个栏目，要几个福利不行吗？给大家算听个福利不行吗？对吧？也当给他们打广告了，对不对？
嗯，
哎，行吧，那今儿就到这儿，大家拜拜。
好的，下期见，拜拜。